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》系列《众生卷》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61集，经过这一系列的检验，虽然尸体上有损伤，但是这都不足以致死，可以排除机械性损伤死亡。既然不是被家暴直接打死，又没有其他的窒息征象，舌骨、甲状软骨也都是正常的，不符合机械性窒息死亡，那么他的死因会是什么呢？我站在尸体旁边心里想着。可惜啊，死者的心脏也缩成了一个硬纸壳，不然看看二尖瓣有没有狭窄，也就知道他有没有风湿性心脏病了。对了，他会不会真的是风湿性心脏病，在被殴打的时候诱发了猝死呢？我叹了口气，把心里边想着的结果说了出来。无据可查呀。哎，查什么呀？大宝在操作台边说道。哎，衣服差不多了啊，看颜色，胸口这一片颜色暗淡很多，我觉得可能都是血染。我走到操作台边看了看，死者穿着一件碎花的的确良长裙，整体的颜色在18年前应该是暗黄色，不过现在已经成了土黄色，胸襟的位置土黄色变成了暗褐色，确实比裙摆位置的颜色要深上不少。即便是流了这么多血，也不足以致死啊，死因找不到也正常啊，尸体没条件，只是流这么多血不去医院那也真厉害。他可能已经习惯了吧，在家里突然失踪，伤后又不报警就医，这一切都符合是家暴致死特征，可是还是没有什么直接证据，难道真的只能靠审讯突破了吗？尸体变成这个样子，审讯上可能有突破。要说这个钱大营和其他家暴者唯一不一样的就是，他对李如和家庭还是有感情的。你是说他翻相册把装钉绳都翻断了？我点了点头，然后感觉到裤子口袋里边手机在震动，于是我脱去了外层的乳胶手套，从口袋里边拿出手机。是林涛打来的，我突然感觉到有些期待。林涛的台词和我脑海中设想的都一模一样。你猜我发现什么了？指纹，我说道。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说神奇不神奇啊，18年了啊，18年了还能找到指纹。对了，你们解剖完了吗？解剖完了赶紧来局里一趟吧。我们几个人坐在市局理化实验室电脑屏幕旁，看着屏幕里边的波浪线，虽然看不懂，但是我们是用这种姿态来体现我们对这个微量物证检验的关切的。理化检验师小刘扬了扬下巴，不错，确实是汽油，肯定不会错。这个证据太关键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行了，你们先忙着，我还在检验你们带回来尸体下边的泥土呢。小刘站起来，把从打印机里边吐出来的检验报告递给我，然后转身离去。指纹也有很多类型，但无论是灰尘夹层指纹还是灰尘剪层指纹，过一段时间都会消失或者覆盖。如果是汗液指纹，可能保留的时间会更长一点，但是基本上不可能在室外环境保持18年之久，风吹日晒一定会消失。可是林涛用小毛刷刷掉了行李箱表面的泥土，却意外地在行李箱的拉杆上找到了一枚指纹。指纹文献虽然已经有些模糊不清，但是特征点数量已经足够进行鉴定比对。什么指纹能够留下这么长时间呢？林涛在对指纹进行固定拍照以后，将指纹提取下来，进行了一个理化成分的分析。经过检验，按照指纹的形状粘附在拉杆箱的物质是汽油，因为汽油的性质比较稳定，所以这枚油脂指纹才保留了这么久。汽油可是有证明价值的，因为当年钱大营确实到加油站打了一瓶子的汽油，我们分析是准备烧尸体的，自己的指纹被汽油粘附着留在了抛尸的行李箱上，结合调查情况，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证据链了。我问道，指纹是钱大营的吗？那当然，不是他还能是谁的？程子燕补充道，刚才 DNA 试验确定了，死者就是李如。钱大营刚刚被派出所放回家里，现在看来刑警队又要找上他的麻烦了。 这一次恐怕咱们不抛出证据，沈旭也拿得下来啊。林涛问道，你觉得经过18年的煎熬，他的心态已经大不如前了，他已经扛不住自己内心的愧疚和自责了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其实当年呢，他就是有愧疚和自责的。你想想，你刚才看的两个行李箱，一个是装尸体的，一个是装衣服的。你见过哪个人抛尸把死者的衣服也带上呢？一般都是家里边老人去世，火化的时候把老人平生的衣服和习惯使用的物品一起烧掉的。这个不好说啊。林涛皱了皱帅气的眉毛。因为你别忘了啊，当年警方问钱大营李如失踪为什么不报警的时候，他说以为是李如带着孩子回娘家了。如果连衣服都在家里，凭什么以为自己的老婆回娘家那么多天都不回家呢？你的分析也有道理啊。他确实有可能是为自己脱罪而丢弃死者的衣服，将行李箱拉到山洞里之后他就可以离开了。可是他没有，他把行李箱打开，又把尸体搬出来平整放好。这又说明了什么样的心态呢？林涛想了想没再说话，显然是认同了我的观点。我说道，现在看来啊，钱梦后来和钱大营没有丝毫的联系，说明这个钱梦当年可能是自己跑出去的。因为钱大营没有必要冒险，也没有必要把孩子送出去，教孩子怎么撒谎，岂不是能够更好地掩盖他的罪行呢？把孩子送走还有被别人发现追问进而暴露的风险，而且只是李如失踪，大部分人会觉得是李如跟别人跑了，连孩子一起失踪，那这个案件可就更大了。
小孩子自己跑出去啊，这附近都是大山，这太不可思议了吧？
大宝说道。不可思议的事情多着呢，当时钱梦可能是因为害怕他父亲吧。
那当时钱大营恐怕也是担惊受怕，说不定他会以为女儿是去报警了。
程子燕问道，你的意思是让钱大营和钱梦，那就是许晶两个人互相刺激，从而知道两起案件的真相？
如果审讯没有结果的话，这应该会是一个好办法。不过我觉得钱大营此时的心理防线已经接近崩溃。走吧，钱大营已经被传唤到刑警队了，刑事拘留的手续正在办，我们去听一听。
我点点头，收起眼前的资料，挥手让大家开车到刑警中队。来到刑警中队办案区，我们被民警带进了一个会议室。电视里边的那种单向玻璃绝大多数审讯室是没有的，因为没有必要。现在审讯全程都是录像监控的，画面可以实时传输到会议室的电脑里，包括声音也是。不知道钱大营和侦查员在里边说了什么，我们看电脑的时候，只见侦查员一脸的怒气，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照片扔在了审讯椅的台子上。侦查员问，你看看这是谁？看来侦查员是直接把李如尸体的现场照片丢给钱大营了。不可否认，对于一个心理防线近乎崩溃的人来说，这样一张尸体照片比任何的证据都好用。想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如果尸体变成一堆白骨，那可能并不会触动什么，但是变成这样一个可怖的干尸，触动人心的效力可能就会增强几百倍了。钱大营的肩膀忽然间开始不规律地抖动起来，但是他还是没有说话。侦查员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他说着18年了，终是法网恢恢，不是吗？我仔细看着这名侦查员，瘦高个儿，两个肩膀上肌肉很结实，从身形上来看像是一个小伙子，可是他那斑白的两鬓和眼角深深的皱纹告诉我他年纪不小了。韩亮似乎注意到了我在看什么，于是说道，
这个就是当年的主办侦查员万峰，当年他31岁，现在49岁，他一直在刑警岗位上，和这个钱大营在18年里交锋了几十次了。
钱大营颤抖着回答，问这是谁，似乎他依旧是想抵抗。万峰又扔了几张照片给他，
还装是吧，行李箱也不认识了，尸体身上剥离下来的衣服也不认识了吗？行李箱里边的衣服也不认识吗？
钱大营抖得更剧烈了，万峰又在天平上自己这一边加了最后一块砝码。
DNA 报告。哇的一声，钱大营居然吐了，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什么，他居然对着审讯椅旁边的垃圾桶吐了一大堆黄色的呕吐物。我看着大家惊讶的表情，于是解释道，啊，在情绪到达极致的时候，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的，他快招了。钱大营说道，
你们居然还是没让李如安息，你们还动了他的身子。
不入土，何为安？沉冤未得雪，灵魂何以安？
万峰突然又文绉绉地来了一句。钱大营没有反驳，从他脸上的表情看，他似乎是认同了侦查员的说法。剧烈呕吐后的钱大营显得非常虚弱，他就像电视剧里边演的那样，找侦查员要了一支烟，然后用非常缓慢的语气开始了他的故事。
有声小说《法医秦明》系列之《玩偶》由魔铁图书出品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